就像当一个人不想看到某一件事物时，他会将眼睛闭上。同理，当比丘正在重复地修行某一种禅修法门时，如果邪恶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升起，他应当使自己忙碌于其他事情，如此他能够去除心中邪恶的念头。恶念去除之后，他应当再回来静坐，继续修行他一再勤修的法门，专注于该法门的预备项。万一还是无法去除恶念，他应当高声朗诵以前背诵过的注解佛法的文章。万一这样忙碌于其他的事情时，恶念还是无法去除，如果他的袋子里期待着记载佛陀与佛法功德的手册，他应当拿出来读诵，以便使心忙碌于恶念以外的其他事情。万一还是无法去除恶念，他应当从袋子里拿出一对取火用的木条之类的东西，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些东西上，说道：这是上面的木条，这是下面的木条等等，以便使心忙碌于恶念以外的其他事情。万一还是无法去除恶念，他应当拿出装成器具用的容器，如此注视那些日常用品：这是锥子，这是剪刀，这是指甲剪，这是针，以便使心忙碌于恶念以外的其他事情。万一还是无法去除恶念，他应当借着缝补袈裟的破洞来使自己忙碌。只要恶念还没有去除，他就应当借着从事各种需要技巧的工作，以便使自己忙碌起来。一旦恶念去除之后，他应当再去静坐修行自己的禅修法门。但是他不应当开始从事建筑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开始建筑之后，即使心中的恶念去除了，禅修者还是没有时间修行。不过古代确实也曾经有智者借着建筑来去除恶念。以下是有关建筑工作的故事。以前有一位沙弥，名叫底萨，他的戒师住在吉兰东南部底萨市的大寺院。有一天，底萨沙弥报告他的戒师说：尊者，我不喜欢修梵行。戒师了解沙弥的内心景象及适合他的修行方法，他告诉沙弥说：这个寺院里洗澡用的水不够，带我到吉达拉山去吧。沙弥就遵照命令而行。到了吉达拉山，戒师对沙弥说：寺院是全体僧众共用的僧物，使用僧物的责任重大，替我弄一个私人用的住所吧。沙弥回答说：好的，尊者。于是戒师吩咐沙弥同时从事三件事情：一，从头开始学习相应部经典；二，千里山上的一个山洞；三，开始修行火片处。当他学完了相应部经典，将山洞清理完成，并且修行火片处达到禅那时，他报告戒师说他已经完成了任务。他的戒师说：沙弥，那个山洞是你辛辛苦苦清理出来的，今天你自己先在那里住一晚吧。当天晚上，沙弥就住在那个山洞里。山洞里的气候条件很适合修行，于是沙弥修行观禅，证悟了阿罗汉果，并且就在那里进入波涅槃。人们将他的遗体火化之后，建塔供养他的遗骨舍利。一直到今天，人们将这个塔称作底萨长老塔。在《除妄念经》中，佛陀继续说：当他努力忘掉那些念头，不再注意他们时，如果贪嗔痴的恶念仍然在他的心中升起，他应当注意于去除这些恶念的来源。当他注意于去除这些恶念的来源时，他就能够摒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摒除了恶念， 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就好像一个快速行走的人，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要走这么快呢？何不慢慢地走？于是他慢慢地走，然后他又想，我为什么要慢慢地走呢？何不停下来站着？于是他停下来站着，然后他又想，我为什么要站着呢？何不坐下来？于是他坐了下来，然后他又想，我为什么要坐着呢？何不躺下来？于是他躺了下来。如此，他逐步地用比较细的姿势来取代比较粗的姿势。同样地，当比丘注意于去除这些恶念的来源时，他就能够摒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摒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关于上述这段经文，注释里的解释如下：禅修者应当如此思维恶念的来源，以及来源的来源。这个恶念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溯源是什么？是什么理由造成它升起？他追查，基于什么理由或原因，我需要走这么快？并且他思维，走这么快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应当慢慢地走，等等。经文中，一个快速行走的人，比喻比丘陷入邪恶的念头之中；慢慢地走，比喻切断了邪恶的念头；停下来站着，比喻切断邪恶的念头之后，比丘的心安住于禅修的法门；坐下来，比喻透过修行观禅而证悟阿罗汉果；躺下来，比喻他进入阿罗汉果定而度过了一天。阿罗汉果定是以涅槃作为对象而升起的。当禅修者寻找邪恶念头的来源以及该来源的来源时，他如此追查，邪恶的念头是具备什么原因，由于什么助缘而升起的呢？这时他心中的恶念就会变弱，当恶念减到最弱时，恶念就会完全瓦解。透过达塔帕本真经的启示，我们可以了解上文的意义。有一天在森林里，一只兔子在北路瓦树下睡觉，有一粒北路瓦果实成熟了，与果柄分离而掉落下来，打在靠近兔子耳朵旁边的土地上，发出很大的声响。兔子从睡梦中惊醒，他心里想，世界就要毁灭了，于是他惊慌地逃跑。其他野兽看到兔子逃跑，也都飞快地逃跑。那时候我们的菩萨身为一只狮子，他心里想，世界只在大劫的末端才会毁灭，在劫初和劫末之间的时期，世界是不会毁灭的。现在我要一层一层地追查消息来源的来源，以便找到真相。这只狮子就个别地询问每一只动物，从大象开始问起。轮到兔子时，他问道，小兔子，你确实看到世界就要毁灭了吗？兔子回答说，是的，大王。狮子说，来，带我去看。兔子说，我不敢去，大王。狮子说，来吧，不用害怕。狮子以柔和的言语与坚定的言语交替并用，带着兔子一起前往现场。走到距离北路瓦树不远的地方，兔子停了下来，指着树下说，愿神保佑你，在我刚才躺卧的那个地方，大地发出回荡的声响。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地会发出回荡的声响。狮子告诉兔子说，你在这里等一下。然后他自己向前走到树下，他看到兔子本来躺卧的地方，看到地上成熟的北路瓦果实， 并且抬头看到本来连接北路瓦果的果柄，于是他做了这样的推论：当这只兔子在此睡觉时，听到北路瓦果掉在他耳朵旁边所发出的声响，他心里升起这样的念头：世界就要毁灭了。然后他回来询问兔子，以便验证自己所发现的是否符合事实的情况。兔子回答说：正是如此，大王。证明狮子的推论是正确的。于是狮子说出了以下的句子：闻若果声，兔儿飞奔，听信兔言，禽兽逃命。于是狮子安慰众野兽说：不用害怕。如此，当禅修者一层一层地追查来源的来源时，就能去除心中的恶念。这是住宿里的解释。在除妄念经中，佛陀又说，当他注意于去除恶念的来源时，如果心中仍然升起贪嗔痴的邪恶念头，他应当咬紧牙关，舌头抵住善恶，以决心来击败、强迫、摧毁恶心。当他咬紧牙关，舌头抵住善恶，以决心来击败、强迫、摧毁恶心时，他就能够摒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摒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就好像强者能够捉住弱者的头或肩膀，如此来击败他、强迫他、摧毁他。同样的，当比丘咬紧牙关，舌头抵住善恶，以决心来击败、强迫、摧毁恶心时，他就能够摒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摒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关于上述这段经文，住宿里的解释如下：就好像一个身强体壮的人，借着捉住比他弱小者的头或身体，就可以控制、降服、击败弱小者，使弱小者疲乏、衰竭、软弱。同样的，比丘应当与邪恶的念头搏斗，战胜他们，止息他们。他对恶念说：我是谁？你是什么东西？他发起勇猛精进的心，说：即使身上的血与肉干枯，只剩下皮腱和骨，我也要战胜恶念。佛陀举出强壮者的比喻，以便指出上述的意义。在经中，佛陀又说：诸比丘，当比丘注意某种对象时，由于该对象的缘故，比丘心中升起与贪嗔痴相关的邪恶念头。这时，当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时，他就能够摒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摒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当他思维这些恶念所带来的危险时，当他努力忘掉这些恶念，不再注意他们时，当他注意于去除这些恶念的来源时，当他咬紧牙关，舌头抵住善恶，以决心来击败、强迫、摧毁恶心时，他就能够摒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摒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这时，该比丘就可以称得上是念头的主人。他能够使自己想要的念头升起，使不想要的念头不升起。他已经断除了贪爱，摆脱了枷锁，并且透过彻底的洞察我慢，他解脱了一切痛苦。世尊如此开示之后，诸比丘对世尊的教导欢喜信受。住宿里将上述这段经文称为结论的部分。 就好像一位教导剑术的老师指导从外国来学习的王子使用五种武器的方法，然后他激励王子说，回去掌握贵国的统治权吧。他只是王子如何运用五种武器，说道，如果强盗在路上拦截你，就使用弓箭，万一弓箭无效，就使用长矛、宝剑等等，然后就能够逃脱。王子照着执行之后，回到他的国家，取得了统治权，享受治理国家的福报。同样地，佛陀教导这五种方法，激励比丘开展增上心，以便证悟圣人的果位。努力开展增上心的比丘，在禅修当中，如果会引发恶念的对象在心中升起，借着注意其他对象的教法，他能够止息恶念，并且在修行观禅之后能够证悟圣果。若无法如此做到，他能够借着思维恶念所带来危险的教法来止息恶念，修行观禅，证悟圣果。若无法如此做到，他能够借着忘掉恶念，不去注意恶念的教法来止息恶念，修行观禅，证悟圣果。若无法如此做到，他能够借着追查恶念来源的教法来止息恶念，修行观禅，证悟圣果。若无法如此做到，他能够借着强力控制的教法来止息恶念，修行观禅，证悟圣果。关于该比丘就可以称得上是念头的主人这句话，注疏里的解释如下：该比丘可以称得上是善巧于控制念头转动过程的人，精通于控制念头转动过程的人。以前他无法使自己想要的念头升起，使不想要的念头不升起，现在由于他已经熟练于控制念头，他能够在起心动念上做得了主，所以说他能够使自己想要的念头升起，使不想要的念头不升起。于是他断除了一切的贪爱。所以当心中升起任何邪恶的念头时，你应当以本经所教导的五种方法来将恶念去除，如此你就能避免造作恶业，纯粹只奉行善业，并且能使你的禅修日积有功。问答：问题，修行四大分别观之后才分析名色法，这是出自什么经论的记载？回答：在许多部经及他们的注释里都提到这一点，例如中部的《大牧牛者经》及相应部的《不骗之经》。至于摄业处的修法，简略的修法出自《大念处经》，详尽的修法出自中部的《大相机经》《大教界罗侯罗经》《界分别经》，以及《阿毗达摩论藏》里《分别论》的《界分别》。有两种禅修者，也就是纯观行者和止观行者。止观行者就是先证得某一种禅那，借此而达到心清净，当他想要进一步修行见清净时，应当先进入除了非想非非想净以外的任何一种禅那，出定之后观照行识等禅知，以及与禅心相应的所有心所，必须依照他们个别的特征、作用、现状、静因来辨别他们。他能够照见这些心所，因为在修行止禅时他已经辨认过五禅知了。然后他必须照见这些明法所依靠的心所依处色，照见心所依处色所依靠的四大，以及存在那里的所有种类所照色。同样地，他也必须辨别他们个别的特征、作用、现状和静因。接着在他观照五门心路过程之前，必须先修行摄业处。在尚未修行摄业处之前，他 他无法观照五门进入过程，因为他无法照见眼视、耳视等所依靠的眼镜色、耳镜色等，所以无法观照五门进入过程。然而如果此行者不想先观照明法，而想先观照色法，他应当采取和纯观行者相同的步骤。根据清净道论第十八品中的教导，纯观行者培育新清净的方法如下：若纯观行者或此行者想要从照见色法开始修行观禅，而非从照见明法开始，那么他们应当依照第十一品中定义四大的部分所叙述的种种方法当中的一种，简略地或详尽地来辨别四大。根据清净道论的这些指示，不具备任何禅那基础而想要直接修行观禅的人，必须先以简略法或详尽法，或简略与详尽二法都采用来辨别四大。已经证得某一种禅定或证得所有八种定的人，若想从色业处开始修行观禅，他也必须同样地如此修行。关于色业处与名业处，中部的注释及阿毗达摩注释的第二册里谈到，在这两种当中，色业处指的是以简略法或详尽法来辨别四大。注释中对如此修行观禅的色业处所做的这些指导，显示出佛陀教导纯观行者或想先修行色业处的此观行者，应当从简略地或详尽地辨别四大下手。如果禅修者依照佛陀的教法来修行，他的修行将产生最有利益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注释并不是由觉因论师写成的，他只是将注释从吉兰的辛哈尔文翻译成巴利文而已。虽然有些注释无疑地是后代论师所造，但是大部分注释都是从佛陀时代传承下来的。在佛陀时代很平常的情况是，听完简要的开示之后，有些比丘还不明了法的意义，于是他们去拜见佛陀或舍利佛、目犍连等阿罗汉，或阿难尊者等，请求他们做详细的解释。这些解释在五百阿罗汉参与的第一次结集中被结集成杂藏，也称为根本注释。负责在吉兰弘扬佛法的马兴达阿罗汉将他们带到吉兰，他知道后代将无法以巴利文来保存这些注释，因此将他们翻译成辛哈尔文，并且称之为大注释。到了觉因论师的时代，有些人认为有必要推展以巴利原文来研究佛陀的教法，因此觉因论师就将所有的注释翻译回巴利文。在四部注释每一部的序言中，觉因论师都做了如此的结论：我现在要翻译的注释，它的宗旨是阐明微妙殊胜的长部等圣典的含义，这是由佛陀及具有与佛陀类似资格的人详尽解说的。具有与佛陀类似资格的人指的是舍利佛尊者与其他能够讲经的佛陀弟子。这些注释在第一次圣典结集时被诵念出来，在第二次与第三次圣典结集时又再度被诵出。他们由马兴达阿罗汉带到吉兰，翻译成吉兰文，以便利益吉兰岛上的居民。我将不归为大士长老们的观点，而将这些注释从吉兰文翻译回与圣典一致、端重而且纯净无瑕的语言。在清净道论中，他提出自己看法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他说：我们对此事的抉择是如此。参见清净道论第十三品第一百二十三段。在中部的注释里，他也只提出过一次。他说：古代的尊者们并没有提到这项观点，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只有这些极罕见的例子是出自他个人的观点。在长部的注释里，他也说到自己的见解是最没有威信的，只有在符合经中义理时才能被接受。 这些很明白地显示他并不是在撰写自己的注释。有人批评学印论师，然而那是不对的，因为他只是将古代传承下来的注释加以翻译而已。举例而言，清净道论中说缘起品完全是从迷惑冰消一书中翻译出来的，而迷惑冰消就是大注释里的一个部分，它是佛陀在许多经中所教导缘起的注释。在许多经中，佛陀教导过去世的因造成现在世的果，例如过去世的无明爱取行业造成现在世的五蕴，佛陀还教导现在世的因造成未来世的果。如果你不承认缘起的教法，那么就会有问题产生，因为这表示你认为佛陀讲了一些无意义的话或谎话。再者，如果缘起的教法是错误的，那么你也就不需要为了成佛而积聚波罗蜜了。为什么呢？因为否定缘起的教法，也就是否定过去世的因能够造成现在世的果。若是如此，过去世的因不能影响你的现在世，那么你在现在世所行的善业都是白费的。而且如果现在世的因不能造成你的未来世，那么你可以为所欲为，造作杀生、偷盗、邪淫等罪恶，而不用担心来世会堕落恶道受苦的危险。既然一切都是只靠运气而发生，也就不需要为了成佛而历经至少四阿僧祇劫与十万大劫来圆满十波罗蜜，因为你所修的波罗蜜全部都是白费的。然而这是一种严重的邪见，称为无作用见。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他们还是能观照到因果的作用，例如吃得过饱是因，消化不良是果。然而佛陀不需要教导这种因果，因为一般的正常人都知道这种道理。他们应当问自己，什么是造成这一世得到人生的业因？难道他们能说那业因也是在今生造作成的吗？当然不能。然而如果他们依然坚持得到今生为人的业因是在今生造成的，那么他们可以去造作善业，然后发愿变成仙神。如果现在的业因能够产生现在的果报的话，他应当马上变成仙神。但是他当然不可能由于那项善业而马上变成仙神。为什么呢？因为造成今世得到人生的业因必然是来自过去的某一生。因此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缘起的教法并不是想象批评觉印论师说他造成混淆是不对的。我们应当以至诚恭敬的心来看待这些注释，因为他们是佛陀及许多大阿罗汉遗留下来的教导。题：如何透过见闻觉知来达到解脱？回答：如果你在见闻觉知的时候都能够照见究竟名色法，并且能观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那么你就可能达到解脱。问题：佛陀是否会做梦？做梦时是否有正念？回答：包括佛陀与辟支佛在内的所有阿罗汉都不会再做梦，因为他们已经断除了所有的迷惑幻想。在巴利圣典中，这称为远离颠倒梦想